大事如是，自心念佛，思是意识，其实自言，广播言事，天干流利，种种众宝，杂彻兼错，已成其地，犹如如来所居净土，有妙香气，过诸天香，烟云垂布，遍满其实，其实四面各有四宝，上庙高座自扬而出，存以天衣而为福具，是庙座上各有诸佛，所受用花众宝合成，于莲花上有四如来，东方名窝杵，南方名宝相，西方名无量寿，北方名微妙声，是四如来自言而坐狮子座上，放大光明，照王舍城，即是三千大千世界，乃至十方恒河沙等诸佛世界，尔时天花作天极乐，尔时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众生以佛神力受天快乐，诸根不具，即得具足。这一段文呢，是表示实相，这个实相呢，跟我们平常讲就是实地，实地的这个功德。我们先把实地念一念。第一是欢喜地，第二是离垢地，第三是发光地，第四是言慧地，第五是南胜地，第六是现前地，第七是远行地，第八是不动地，第九是善慧地，第十是法云地。我想他们同学都会知道了，这是大乘的实地，因为他们同学啊听经啊，不像各位还要考试的，啊还要考出来，所以他这个名相他们都会知道。所以这个刚才念这段文呢，就是说明实地的这个功德。大士呢，就是指的这个性相菩萨。你比如说我们观音大士，或者是弥勒大士，大凡是菩萨都叫大士。你把我们这个讲座前面供的弥勒菩萨，现在哪一个寺庙里边呢，都是山门口都是供的弥勒菩萨，甚至于这个斋堂里边的前面也是供的弥勒菩萨，讲经前面也是供的弥勒菩萨，这个有来源的。在浙江啊，浙江省宁波天通寺，这是很大的一个庙，方丈和尚过堂呢，在来以前嘛，这个纠察都要喊站起来，大家站起来，说这是过堂的规矩，如果我们要过堂的话呢，那就来了就坐。方丈和尚可能先到，所以就不喊站起来了，如果大家都坐下来了，方丈和尚还没有到，那么纠察必须喊大家站起来，这是表示对方丈和尚欢迎的意思。等方丈和尚坐下了，纠察师傅再喊坐下。那么有这么一天呢，方丈和尚还没有来，这布袋和尚就来了，上了位了，就坐到方丈和尚那个位，怎么叫他下来他也不下来，纠察就拉他的耳朵越拉越长，怎么也不下来。后来这个方丈和尚一来，他们很着急，说万一方丈和尚来发了脾气，怎么搞这么一个和尚上来，这个布袋和尚也不太讲威仪的了，你看他这个舔个大肚子，拿一个大布袋啊，什么都晃，恐怕方丈和尚发脾气。等到方丈和尚一来一看呢，说好了，不用叫他下来，叫他永远坐在那里。他说我就在他对面呢放一个位置，说方丈和尚就在这个正座的前边呢放一个位置。那么后来嘛，慢慢演变嘛，就是方丈和尚坐在后边啊， 弥勒菩萨们坐在前边，布袋和尚坐在前边，方丈和尚在后边吃饭，布袋和尚在前面吃饭迎供。所以我们上供的时候啊，都是方丈和尚在后边吃，啊，这个布袋和尚就在前面吃。这是大寺，你比如说观音菩萨，他这个寺现的很多，弥勒菩萨寺现的很多，所以大寺啊，神通是大，但是啊，他帮助你呀、啊、修善的，帮助你修善的，那么你真正业力造的太多了，可能给你消点债，消点债，还债了，啊，今天下边会讲到这个债务，有的可以还，有的还不上。所以大事如是自心念佛，念佛要自心，无论念佛也好，念菩萨也好，啊，心不成没有用。告诉各位，不要贪多。那么怎么样的心可以成呢？一心一静，一个心一个静。我们听过十六观经啊，先观太阳落西，第一观太阳落西呢，就是把你这个心呢、啊、用太阳般的系住。观太阳可以系住你的心，观旁的东西也可以系得住你的心。所以是无论观什么，要观一个境，不要老换一个境一个心，这个叫自心念佛。念佛也好，念菩萨也好，念咒一样，心不成啊，那情愿呢、啊、在房间里转一转，不要浪费时间。就是我们在打坐的时候要睡觉，你情愿下来走一走，不要在那紧睡。这就是如是自心念佛，思事意识思想这个道理的时候，什么道理？上边这个文字上边就是一个是不杀生，啊，就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寿命长嘛；一个是这个舍生取义的道理。七十自言广播言寺，这是第一项。第一项嘛，那就是第一地欢喜地了。大半是经典里边的文字，都是有所表法的，有所表法的，不能按着文字来解释，按着文字来解释经啊，解释不到。它都有这个文字后边的般若，就是文字般若。你光讲文字不讲般若不行，般若就是智慧。那么所以是我们用这个用方便的智慧来解释，能够达到真实的智慧，所以必须在文字的后边的般若来印识。七十自言广播言寺，这个一定是欢喜了。那么信向菩萨念佛啊，在他这个房子里啊，自言而言的不加造作的，所以我们修学佛法的不要心急。所以在一教三经里讲啊，学佛的急不得，松不得，如同弹琴一样，这个弦子太松啊就不出声，要太紧呢、啊、声音就不对了。用功的不是一朝一日可以成就的，所以是平常心是道啊，就是心里呀、啊、要正常一点，不要紧张的时候饭也不吃，懈怠的时候天天睡觉，这个是没有办法成就的，就说是平常心是道。那我们这个听经也好啊，念佛拜忏都是一样，要平时做人要平时，不能起波浪，我们心里边也不能起波浪。所以这个永明延寿禅师讲，他说我的宗旨啊，就像门口一桶水似的，太阳一出来就放光，风一来就起波浪。那我们的心里边就这样子，如果要听经的时候就好像很明白，一回家了一看见这个不顺的风啊，里边就有烦恼了，这个就不好。所以是啊，自言 我们不要求神通，学佛的人不要求神通，到时间他神自然会通。神通不是求的，他自然的，自然而言的就通了。所以自然广播言事，庄严的意思。天干琉璃种种重宝，那么这是一种青色的宝，青色的宝，这是第二个形象。这第二个形象到这天干琉璃种种重宝，杂彻兼错已成其地，犹如如来所居净土，这是第二个第二项。第二项呢，就是这个离垢地。那么离垢地呢，就是心里边呢离开一切烦恼，跟琉璃一样，琉璃一样。我们的心里边有烦恼，我常常讲，外边的污染呢，那还没有我们心里边的污染严重。我们心里边的污染，贪嗔痴，整个把你的心光给你遮住了，心光给你遮住了。所以，如果你心里边没有污染，没有贪嗔痴啊，外边的污染染污不到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必须啊，所以是天干就是青色的这个青天粒子啊，跟这个琉璃颜色一样重宝，杂彻兼错已成其地，心地，这个地就是心地，心地也要光明。我们做人呢要光明。我们学佛有几个阶段，第一个要讲人天，人天教，怎么做人，要先学做人。所以人成即佛成，你会做人呢，那才能够学佛。你人都不会做，学佛就差一大截。先学做人，然后啊，人心天心啊，天人合一，这是第一阶段。天人合一啊，那就是做人到极点了，做人到极点了，天人心跟天心，这是一个心，一个洁白的心啊。第二个阶段，我们才能谈到戒定慧的问题。第三个阶段呢，才能谈到慈悲喜舍度众生的问题。第四个阶段呢，才能说成佛啊。那么一步一步来，你不可能一下子我要成佛，那就没有基础，没有基础就等于你盖大楼一样，没有基础会倒的。所以是你这个学佛呀，要先从这个人天呢来研究啊。所以我们佛教的经典大部分都是孝顺父母。我想做人的条件，第一个基本的这个条件就是孝道。我们中华的文化也是讲的孝道，这是做人呢，说是我们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四重恩第一个就是孝顺父母，你上报恩，下济下救。所以是学佛要一步一步来，一步一步来。最初啊，有西方，有娑婆，有天堂，有地狱，第一步一定要有啊，这个要信啊。第二步呢，天堂、地狱、娑婆、极乐，不二眼净不二，这是不二法门。第三步呢，你才能谈到一切唯心造，天也是我心里造的，地这个地狱也是我心里造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学佛的要这慢慢的一步一步往前进。第一个呢，就是要先了解这个要离垢，要把我们心里边的心地上的烦恼垢啊，把它铲出去，就等于啊，烦恼垢没有，就跟如来所住的净土干宽。有妙香气，过诸天香，烟云垂布，遍满其实。其实字面各有四宝，上各有四宝啊。这个是第三项，第三项就是发光。你心里边呢没有尘垢，没有心里边没有眼物，心里就放光。那么你放光啊，你在哪里放光都无所谓。你像楞严经有好几个地方放光。总而言之，我们周身都可以放光，周身都可以放光。 就是我们现在不放光，就心里边尘垢啊，给遮住了，放不出来了，放的臭气，真正光明就没有了啊，就是放光也是放黑光，那就说是这一个第三段的这个就是发光地，心地呀发光，四面呢统统发光，而且有一发光就有香气了吗？上面高座自扬而出，存以天衣而为福具，是庙座上各有诸佛。这是第四段呢，言会地啊，第四段言会地，也就说是这个一夜啊一个佛啊，那么就说是一个座一个佛，一个莲花座一个佛像啊，这就是观想了。要是观想他这个实相啊，就是给我们观想，就等于他下文这个忏悔啊，那个忏悔的句子啊，就是给我们做忏悔的时候做参考的，叫我们怎么想怎么念啊，怎么拜。所受用化众宝合成，于莲花上有四如来啊，下边是东南西北四个如来。这个四个如来呀，第一个就是窝杵佛，窝杵佛就是东方是不动的，东方是生长的啊，叫窝杵佛，就是翻成中国话就是窝杵佛，就是不动。那么就是这个东南西北，我们在这个四方来讲都是东方啊首位。因为什么都拿东方做首呢？就是东方是生长善根的啊，东方是生了就不动，不会减少，叫罗楚佛。那么南方叫宝相佛，宝相啊就是实相，就是实相。什么叫做实相？我想听过法号经就知道了，就是诸法真实之相，诸法真实之相就是法性，真实相是不动，只有法性是不动，所以叫做宝相佛。西方叫做无量寿佛，无量寿呢就是寿命与虚空相等，叫做无量寿。那么虚空无边呢，它就寿命也无边呢，所以我们常常讲是无量寿佛，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的，就是这个无量寿无量光啊。那么寿命无量了，这个好像我跟各位讲，我是有量的无量，不是无量的无量。你像阿弥陀佛灭度之后，涅槃之后，观音菩萨补处啊，补他的位，所以我们现在娑婆世界跟观世音菩萨都有缘呢，那就跟西方极乐世界都有连带关系。我们无量寿经也好，观无量寿经也好，还要观，要观的话就观一佛二菩萨，一个佛二菩萨啊，观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二报，就是要观想，就是想。如果你观想不好，你就是意志不能集中，要会观想。那么无量寿佛呀，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佛陀，北方名字叫做微妙生，微妙生啊就是三德密藏，东南西北不要管它啊，微妙生。你要能够证到三德密藏啊，你所的出的声音呢、啊？是微妙的。我常常有这么个想法，我们学佛的也讲经的也好，听经的也好，既然是有佛陀慈悲啊留着这个经典给我们研究啊，要有点受用，起码气质要变化变化。学了一辈子佛啊，还是跟原来一样，那就是浪费时间，要有点进步，进步再起码的要气质的变化。同时我们说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是我们的目的、啊、 再起码你要预知时至，啊，预先知道我什么时候死，那就是八九不离十了。如果糊涂来糊涂去啊，那就空在阴间走一回了，来生就靠不住哦。就是求死的时候啊，清醒、明白、不糊涂。那么至于说是成不成佛呀，言之过早。所以这个是世事如来自言耳，作师子座上，这是南圣地。这个四个如来四个佛自言耳作师子座上，这是第五难胜。那我们能够坐在师子座上就不容易。师子座是无畏说呀，师子嘛是没有恐怖的。我们说有的时候坐在莲花座上，有时候坐在师子座上，这都是表法的。佛也不一定坐在莲花上，一定要坐在莲花上，也不一定骑个狮子、骑个龙啊、骑个虎啊。你吓唬谁呀？那就说明呢，我们心里边呢什么都不怕，跟狮子一样，跟狮子一样，没有牵挂，我还怕什么？无障碍，就像《心经》里边讲的，没有恐怖，没有颠倒梦想，那就等于你坐到狮子座上，晚上睡觉的时候睡到狮子床上。什么都不怕。莲花呢，你坐在莲花座上，也就是表示你身心清净如莲花一样，虽然在娑婆世界五浊恶世处污泥而不染，同莲花一样。所以你不能说我表示清高啊，那么瞧不起旁人，不是这个，不是莲花。那么就是你自己不被外物所染，但是我并不瞧不起别人，应该是这样子。你比如啊，我是这个高高在上，很清高啊，你们这都是业障鬼啊，那就你这个莲花可能也就有问题，就可能就坐不住了。尤其我们学佛的心念要希望你坐莲花，旁人也坐莲花，希望你想办法把他也接到莲花上来。这个莲花也就是表法的意思。你像释迦牟尼佛刚出生的时候，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啊，他是走七步，一步踩个莲花，那真正有莲花吗？完全是表法，表示他虽然在娑婆世界不被娑婆世界的七情六欲所牵所诱，这个就等于做莲花，做狮子座，也难圣地。放大光明照王始成，即使三千大千世界乃至十方恒河沙等诸佛世界，这个是表示啊现前地，这个第六地。放大光明照王始成，王始成现前。就等我们修十六观经呢，你能够把极乐世界关起来，或者把极乐世界一佛二菩萨也关起来。我常常讲，我们念佛的要拿这个《阿弥陀经》啊、《无量寿经》啊、《十六观经》做蓝图。你没有这个蓝图，你想什么？你极乐世界去不了啊，你找不到路，你到那你都不认识。净土三经告诉你的好好的极乐世界是什么样子。你这个脑子里整个观想极乐世界的一正二报，一正二报啊，所以是这个放大光明照王舍城，王舍城也是比喻，我们拿它当做极乐世界好了。你心里边清净了，就跟极乐世界打成一片了啊，或者是初相看极乐世界，或者真正实相能够跟极乐世界相应啊。那么我们不是幻想，有佛经可凭，佛陀说这个净土三经那就是蓝图嘛，就是极乐世界蓝图嘛，一正二报啊，这个八功德水啊，七宝行树啊，啊诸大菩萨为伴侣啊，啊鸟语花香啊，那就是极乐世界嘛，应该这样子讲。 舍照王舍城以及到三千大千世界啊，以及啊恒河沙的诸佛世界，我想以极乐世界就代表了极乐世界。那么就是我们在哪里，哪里就应该啊具足十方世界诸佛的世界。这个要靠着理观来讲呢，就是净度的这个最高的境界，往者未必去，生者决定生。往生，往啊，不一定去，不一定说像阿弥陀，十万亿佛国度啊，不一定有那么远，不一定去。你就坐在这不动，那你就是极乐世界。生者决定生，你要生西方的话呢，决定那个生，那就是生而不生，不生而生，要有这么一个想法，不要观想的，哎呀，极乐世界那么远呢，啊，可能就在你心里边，可能就在你坐的地方，这个讲堂就是极乐世界，往者未必去，但是生到清净心，眼污消灭，清净现前是决定的。你心里边不清净也到不了。雨珠天花，雨珠天花呢，这个就是远行地了。天花就是天女，天女散花了，我们说是这个雨花台，好像说在南京有个雨花台，看你怎么看，你把什么东西都当作天花，都可以，雨珠天花，天上的花来感应你，这个花是阴花嘛，阴地，阴地所修的叫做花，那么阴地所修的，你心里很洁白的，就是天雨花，天雨花，不是哎呦这个天上，这个散了好多花，这个也距离这个妙法也太远了一点啊。就说是你所感受的，你比如说外边下雨，或者下雪，哦，天雨花，这个也可以啊，也可以这样子想。堕天极乐，堕天极乐就是不动地，你再做音乐我也是不动。我们现在有时候你像迦摄尊者已经证到罗汉果了，听着咒音乐他还手也动脚也动的在那里跳。一边我们说要会唱歌的要这个听到有个唱教道啊，哎，他也会跟着哼啊，或者你要会这个唱半辈的，旁人唱了，你的手里边无形中，哎，自己也要敲板了。这是自然的，说是做这个做天极乐，做天极乐你不动啊，就是不动地，你种种的音乐不能够动我的这个身心，而是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众生以佛身力，这是第八地啊，善慧地。受天快乐啊，这是第九地啊，第八地不动地了。受天快乐是第九地，诸根不具即得具足，这个是应该是法源地。诸根不具即得具足啊，就说是在文字上当然是六根不具啊，缺鼻子缺眼睛了，这还不是那么讲。诸根不具啊，就是你的善根不圆满，叫做诸根不具。就说你做善没有根，有了根呢还不坚固，叫做诸根不具。所以是诸根不具的马上就可以具足，就是你这个把你的善根呢充满。举要言之，一切世间所有利益未曾有事悉具出现，而是信向菩萨见是诸佛即悉有事欢喜踊跃恭敬合掌，向诸世尊自心念佛，作事思维， 释迦如来无量功德，为寿命中心生疑惑，云何如来寿命如是方八十年？尔时是佛以正便知，告信向菩萨：善男子，如今不应思量如来寿命短处。何以故？善男子，我等不见诸天世音、魔众、凡众、沙门、婆罗门、人及非人，有能思酬如来寿量，知其期限，为出如来。十四如来将欲宣唱释迦文佛所作寿命，欲舍界天、诸龙、鬼神、千达婆、卧修罗、迦罗罗、紧罗罗、摩诃罗伽及无量百千亿挪由他菩萨摩诃萨，以佛身力悉来寂寂信向菩萨摩诃萨时。到这个地方啊，算续品完了，到这个以上都是续品，叙说这一部经的这个因缘。举要言之，就是总而言之了，一切世间所有的利益啊，以及未曾看见的都出现了。这个是主要是信相的意思，信心。信心很重要。你比如说我们修学佛法的呢，在定中所见的，或者在梦中所见的啊，这个因为你有信心，有这个信心很坚固的，它再加上你平常所想象的问题，在梦中都可以会见到。你比如说我们从前啊，小时候啊，念佛学院天天复小坐，那个脑筋里什么都不想，专门来交卷的，还天天考试嘛，晚上经常做梦在那里讲经，他这个意志集中了，那个不算什么特别的境界，因为你脑子里已经是集中那个地方。比如我们念佛也是这样，升极乐世界也好，你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啊，他这个或者在定中会现，或者在梦中会现啊。总而言之，那么一切的这个世间所有的一切世间，包括了有情无情，气世间就是山河大地呀、有情的就蠢动寒灵了，所有的利益好事了，就是未曾有的事，没有见过的事情都现出来了。这是在什么地方现呢？那就说是下边会有在忏悔品里边讲，在信向菩萨在做梦的时候，注意我们这个梦哦，做梦很重要的啊。所以在这个法华经的下边有这个专门讲做梦的这个事情，梦里边的三昧。尔时信向菩萨见诸佛及稀有时，欢喜踊跃，恭敬合掌。那么他看见诸佛以及诸佛的这些个实地的境界啊，很欢喜，恭敬合掌，那就是身口意三业恭敬了。向诸世尊自心念佛，念佛呀，我们不一定拿它当作念阿弥陀佛，佛呀就是觉悟的意思，念觉。就是这个我们念之在之的时时刻刻不要迷信，就是念佛。念佛要真正念佛的话呢，你比如我们拿念阿弥陀佛来讲，真正念佛也不一定念这个佛号，你修福修慧就是念佛，你听经啊，这是修慧，做功德是修福，那就是真正是念阿弥陀佛。真正念阿弥陀佛，那是实相念佛，就是我们天天在修福修慧，心里边在享福在享慧，那就是念佛。所以他这个念佛，你不要把它当作念我们一般所讲的念佛。念佛你把它翻过来就是佛念，佛念就是你那个念之在之的都是觉悟的，不迷者呢，就不被这个外边的境界所诱惑走掉。所以是在佛经的讲啊，不被误转呢、就是佛， 被物所转就是众生，物就是六尘呢，被六尘所吸引走了，那你就是众生，这个是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如果六尘现在你的面前好看的、好听的、好吃的，你心不动，那你就是佛吗？如果你看见好看的，马上眼睛跟着走了；听到好听的，耳朵跟着走了，你被他这个声色所迷了，你就是众生。所以这个念佛两个字要把它了解，做事思维，那么一边念佛一边想了，说释迦如来无量功德，这个是不成问题，释迦牟尼佛的功德太大了啊，三七修福慧，百劫众相好，所以在经里面讲啊，娑婆世界没有一个地方不是释迦牟尼佛舍身之处，到处他都可以舍身舍命舍财，唯独寿命中心生疑惑。这个现象菩萨啊，释迦牟尼佛的功德没话讲，但是寿命不应该这么短呢，啊，怎么只有80岁呢？说云何如来寿命只有80年，活到80岁，这就说明啊，现象菩萨功恨还不到，他仅仅见到表面。你把我们看到一个人活到80岁、90岁啊，以为他真正是死了，精神不死。所以在楞严经里讲啊，形象是死的，精神是不坏的，我们的精神呢始终是不变的，不老。我们说人老心不老，就是这个意思。你小时候青梅竹马的事情，现在脑子这么一想，还是等于现在一样，但是身体老了，发白面皱了，形不隆冬了啊。这个老是形象老，本性应该不老。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呢，心可不要老，心一老你就没办法念佛了，就懈怠下去了。精神不老啊，精神不老能够支持你。如果精神一老了，你年纪再轻也不行，年纪再轻也会衰退。所以他对这个佛的80岁的寿命啊有点怀疑。尔时四佛以正遍之告现象菩萨，四佛就上来，我主佛等了，用正遍之啊，正知正见，普遍的知道，就是正遍之，那么告诉啊现象菩萨。也就是说我们用这个正语、正业、正命、正定等，就是八正道啊。善男子，如今不应思量如来寿命短处，在文里边呢有三种不应该。第一种啊，大用，佛陀的大用，你不应该想，这个80岁啊，乃佛的大用。第二种法性啊，海深，不是你的言语思量可以测度的。第三一种啊，以信能入，以智能度。那么就说他这个信智啊没有度，岂能够度量佛的智慧呢？你自己不能用凡情啊来度这个圣境。所以我们初初学佛的，我们是用凡夫的情执，你拿凡夫的情啊来想圣人的境界，想不通的。所以经里讲了，但尽凡情，别无圣解。你只要你把凡夫的情执除掉，就成功了。另外没有什么殊胜的了解，我们现在举心动念都是凡情，凡夫的情执。凡夫的情执啊，不是指空就是知有，老想大部分还是知有了。那么现象菩萨就完全是在有上起分别，他不知道释迦牟尼佛80岁这是大用。什么大用呢？他不能老活下去，老活下去这些个弟子就不听话了。所以在法华经里讲啊，那么就是这个 医生的儿子得了病，他的儿子有依赖了，就不肯吃药。后来医生说我走了啊，然后又写封信回来说我死了，那么我留下的药你好好吃，这儿子才好好吃药。这个父母也是一样，你老在他身边呢，他有依赖，有依赖。佛陀也是这样的，佛陀要是老跟着我们在一起呀、跟窝囊一样，那么说我们佛早晚会来这个加倍了，我们自己不要用功了，啊，也就是说，佛陀为了这个大用，就是使令众生啊能够这个得度，就应该现涅槃相而得度的，他就现涅槃相，啊，说八十岁是个大用，是个用处。法性啊是很深的，佛陀所证的法性我们也有法性，他所证的法性跟我们的法性一样，就是诸法的本性啊，或者讲佛性。这个法性不是言语啊思量啊可以彻度的，因为我们的法性可怜的不发光了，佛陀的法性嘛发光，所以是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你说不尽，想不到，说不可思议。那么他用这个信相菩萨，前文解释他的地位了，最多还是在相似位，在实信位，信就是实信位嘛。原教的实信位仅仅是断见识烦恼，无明没有断，所以他对佛的境界。那还差得很远呢，所以对于法性啊他不知道。第三种呢，就是以信能入，以智能度，要信要智，这个两种我们佛弟子也是这样子。第一个要相信三宝，相信佛啊，相信法，相信僧。这个相信要用智慧相信，不能用迷信，用凡情的相信呢，每每落到这个情欲上，说我相信你这个师父。那么用智慧相信，我相信你什么？你有福有慧，我只能崇拜你这个，或者你有法。说我们皈依师父也是这样子，皈依师父不是说皈依你的庙啊，皈依你的这个钱呢、啊。你庙大信徒多，那我还要衡量，我相信你的道德，相信你的佛法，信这个要有智慧。现在就是见相作福了，凑热闹，哪里人多嘛，到哪里插一脚，这个信呢没有智，所以用智慧相信，不是迷信，否则的话就变作迷信了。我们学佛就是学佛的法嘛，有法嘛我们就学，没有法我学什么？学名学利好像不应该向你和尚学吧，那么学七情六欲更不必向你学。也就是说是我们要学佛法，学佛法就是用智慧，我相信你有佛法我相信，没有佛法我向你学什么？所以是这个不应思量，这里边呢包括了这个有这个三种的这个事情，就是不应思量如来寿命短促，何以故呢？善男子，我等不见诸天世人魔众凡众沙门婆罗门人及非人有能思酬如来寿量知其期限。我等啊就是佛陀，我们没有看见哪一个天哪一个人哪一个魔王哪一个什么人非人能够知道佛的寿量。诸天呢就讲三界二十八天，欲界六天啊，那么色界天无色界天，魔众那么有三界的魔，有他化自在天的魔，有摩西首罗天的魔，三界的魔就摩西首罗天的魔王， 玉界的魔呢，就是他化自在天的魔王，就是魔众。魔众呢，就包括了这个魔女、魔民这一类。梵众呢，就是大梵天王，就是色界的天。梵就是洁白的意思，啊，清净洁白的意思。沙门、婆罗门，沙门呢是佛弟子的通称啊，就是出家二众的这个通称啊，叫做沙门。不过原来啊，在印度这个外道也有时候叫做沙门，但是后来也把这个排斥出去了，只有这个比丘叫做沙门，所以叫做弘法沙门。弘法沙门，我们现在要了解这个僧团的这个意思。我在香港啊，他们有就说僧团呢，就是包括了七众弟子，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啊、沙弥尼，甚至还有释迦牟尼，都叫做僧团。我对这个说法大不以为然。僧团，僧与尼不同，尼就是女动物，僧团就应该属于比丘，僧团就应该属于比丘，比丘僧，女动物就是女比丘，比丘尼就是尼，就是女比丘，女比丘，勉强啊，比丘尼算僧团，在家的二众绝对不能列到僧团，僧团是受供养的。僧团受供养，在家二众是供养僧团，这个是要把它鉴别开。所以这个沙门、婆罗门呢，就是修梵行、修净行。印度的婆罗门呢，印度婆罗门教最早比佛教早。那么佛教兴盛之后啊，把婆罗门教啊，可以说打垮了。那么很多婆罗门，你像那个佛的1250人，大部分都是婆罗门种，都皈依过来了。就等我们中国原先是道教的天下，佛教没有传过来是道教，那么佛教传过来嘛，那么叫做儒释道了。这个是，这个婆罗门教是很早了。那么现在呢，在印度倒是没有佛教了，啊，婆罗门教又抬头了，但还有印度教。这个印度的外道很多，有时候头上扎个小辫儿啊，有时候这个头发剃光光的，中间来一个冲天辫儿，那不知道是什么教。那个这个里边还擦口红的，还有就讲男众啊，还有这里点点点儿的啊，还带两个大铁链子的，那个外道的事这个很多，我们都不太清楚。说婆罗门淫鸡非淫，就是天龙八部里边有淫有非淫。淫就是淫性，非淫就非淫性，可以这样的讲。那的淫性没有淫性来讲，你像这个夜叉、罗刹之类的，那就应该是没有淫性的，它是很凶猛的嘛。你比如说这个天呐、龙啊，这个都是有淫性的，是淫非淫。有能思量如来受量知其其现，没有。就是是佛来告诉释迦菩萨，这些人呢没有办法了解佛的寿量，终究活多久。你像释迦牟尼佛现在并没有灭度嘛，释迦牟尼佛仍旧活在我们的众生心里边，我们还叫做本师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也在我们心里边。也就是根据这些道理啊，言过留名啊，言过留声啊，做长辈的要给儿女做个榜样，叫他将来好做人啊。那么所以是没有做过父母的不知道父母的恩重，做过父母才知道父母的恩太大。那么就是做长辈的要给这个儿女要做个榜样，做儿女的呢也应该给老人家留点面子。就像我们看那个电视机啊，一下子犯了罪了，手铐脚铐都练起来了，那他父母在家里看这个电视剧作何感想。这个说是我们人活世间上没有多久的时间， 希望这个殷勇宛在，人家想起来啊，这个人还是不错，起码站在，不要是一死了之后啊，大家来骂，这个就不好。唯除如来，唯除如来就是佛与佛之道，除了佛，没有哪一个知道佛的受量，这句话啊。十四如来将欲宣唱释迦文佛所得受命，这个时候啊，四佛呀将要说明这个释迦牟尼佛的，释迦文佛就是释迦牟尼佛啊，文佛呢能有很多的解释。释迦佛是有历史可考的，不是来无影去无踪。你比如说我们很多的佛菩萨有历史可考，可能都是化身，唯独释迦牟尼佛不是化身，应身啊，应身啊。周昭王驾婴24年，生在印度，父亲、母亲、太太、儿子，如果根据周昭王驾婴24年，就等于现在3010年。那么，如果根据这个第一次世界友谊会来算这个时间呢，那就现在是2500多年。这个我们倒不必去研究它了。文佛呢，就是佛教是人文的佛教，不离开人，所以佛是在人间成的，不但是在人间成，他把这个天上的天人呢都拉下来到人间来平法。你看佛陀说法都是天人统统下到人间来听佛法，有很多的化身啊，总是天龙八部啊，化成这个人呢，来到这个世间来听法。所以文佛，文就是我们就是人文的佛教，也就是中华文化，或者是讲老实一点的，那就是释迦牟尼佛就是我们中华文化的这个一种这个宗教。如果这个中华文化没有佛教，不成为文化的，你看哪个风景区没有庙？说天下这个好的地方都是寺庙给占了，所以天下名山生占多，都是出家人给占了。你就是这个历代的这个文人呢，写小说还离不开和尚。那么都要拿点和尚来点缀点缀呢，就人文佛嘛，那就是这个人文的佛教。欲色界天，欲色界天的欲界天跟色界天，欲界天就是六天，欲界六天，我们也在天上，我们并没有在地下。欲界天呢，它是以这个须弥山呢，为基础。我们在须弥山的中间，叫四王天，四大天王在四南边，须弥山的南边叫南瞻部洲，叫四王天。那么再往上嘛，就是刀立天；再往上嘛，就是夜摩天、斗率天、化乐天、他化自天，他这个六个天呢，都是讲欲的。根据《俱舍论》来讲啊，六受欲交报，执手孝四淫，都是讲淫欲，就是在六欲天都是讲淫欲，就是六欲天呢，交报。你比如我们四王天，我们现在在南瞻部洲。那么根据这个刀立天，这是地居天，地居天要男女交合的时候呢，交要互相报，欲六受欲交报，执手孝四淫，越往上呢越轻啊，两个人拉了手 就等于行淫了，啊，笑一笑也是行淫了，啊，看一看也是行淫欲了。所以六兽欲交抱，执手笑似淫，淫欲嘛，就是六欲篇。其实讲篇呢，佛经里讲篇就是六欲篇，色界无色界应该不是篇，色界无色界是修禅定的境界。说四禅八定，四禅八定呢，就是指的色界四禅天，跟无色界的这个四禅天有四个禅八个定，啊，那应该是修禅定的，一定要透过四禅八定的这个境界，是欲色界天，欲界天跟色界天，色界天呢就是有形象，啊，有形象。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你有我的都是有形象的，叫做色界天。色界天就是四禅天呢，这个离生喜乐地呀，啊，定生喜乐地呀，啊，离喜妙乐地呀，啊，舍念清净地，啊，这个都是在这个修禅定里边的境界。离生喜乐地，离开欲界的生死快乐了，那么超过欲界了吗？定生喜乐地，在欲界修禅定很难，这个七情六欲很难以把它看空。不过学佛的嘛，降低一点，降到最低点是可能。你要把它看空了，那就应该到色界天了，就等于色界天的这个功夫了，说离开欲界的生死，离生喜乐地，